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红爷历史，我是红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唐朝著名的道士，他叫做司马承祯。司马承祯他出生于西元647年，卒于西元735年，字子为，道号道隐，又号白云子，河南省温县人。他的身份非常的多元啊，他是一位学者，同时又是一位书法家，也是茅山宗尊称他为第十二代宗师啊。他写了一本书，我觉得很棒，叫做《坐忘论》，所以今天特别把这个司马承祯这号人物提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司马承祯他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熏陶啊，他的爸爸在唐朝有做过官，那当官的小孩呢，通常你会受到很好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司马承祯也不例外，他从小就也非常的喜欢读书啦，然后也奠定了他往后博学多才的这个基础。可是当时的这个科举制度，以前的人读书都是为了要做官，求取一个好功名，甚至是好收入、好报酬，好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可能考公职啦，或是你读书读硕士、博士，将来想要当一个教授，在大学教书，有很好的薪水、很好的名声、很好的地位。可是司马承祯他不太一样，他因为喜欢读书，可是他并不会因为读书而影响，他反而不愿意走向仕途之路，他不想做官。所以在他21岁的那个时候，他就决定自己要出家来当一个道士，并且呢礼拜当时著名的道士潘思正为师，就在嵩山里面修道，接受这个潘思正呢给他的教育。那潘思正也对他非常的赏识，也曾经呢去赞叹这个司马承祯。在这个之后呢，司马承祯他游遍中国的天下名山，最后他游走到天台山才定居下来，在天台山呢修建了楼轩，然后命名为叫做众庙台，自称为叫做天台白云子。那当时我们知道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女皇帝，她叫做武则天。武则天呢，她在位的时候，她对于司马承祯非常的尊重，也把她招入京城，然后呢写一些手诏对司马承祯表扬，对她加以的这个表扬她。可是呢，不久司马承祯就离开了京城，回到了山中去这个继续他的修行。那司马承祯他离开京城的时候，武则天呢也命令了一些官员在这个地区为他送行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这个唐玄宗啊，在开元九年，也就是西元721年的时候，唐玄宗派特使把司马承祯迎入京师，亲授法录，那对他非常的赏识。所以呢，司马承祯在一年以后，他就告诉唐玄宗说他要离开了，他要回去天台山了。玄宗呢也亲自赋诗相送，送给他，非常的礼遇他。今天特别提到这个司马承祯啊，主要是他写了一本书，刚刚有提过，叫做《坐忘论》。《坐忘论》呢，主要是阐述道教修炼的方法，这个方法也是主旨就是在于修心啊。那坐忘这个词啊，是出自于庄子所提出来的。庄子这大宗师篇有提到颜回与孔子这么一段的对话，所以呢才有坐忘一词的代表。那坐忘呢，其实在司马承祯的一个这一套思想发展出来以后，其实坐忘就可以透过坐忘来静心，让自己的心宁定下来。司马承祯呢，他用坐忘把修习分为七个阶段，称为七阶次。第一个阶段就是静性，你对于你的宗教信仰，甚至是你所热爱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个虔诚的信？那司马承祯提出的静性，是对于这个道教应有的这个虔诚信仰。以前呢，修道成仙的基本前提就是要静性。当然啦，我们不管是修道成仙以外，其实做人的基本就是诚信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司马承祯他抓住了这个宗教的根本，就是所谓的诚信。缺乏了一个虔诚的信仰之心啊， 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宗教上所带给你的喜悦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所谓的断缘。断缘呢，斩断一切的尘缘，不要让世俗的事物所累。早期的宗教家甚至是修行人，他们就会离开家庭，然后呢寻师访道，又是为了要断缘，断开家庭的羁绊，甚至是工作啦，都是用化缘。好，出家人就是化缘，那修道道士就是斩断他的情缘，断除一切障碍所修行的东西。再来呢，第三个阶段就是收心。收心呢，是历经上两个阶段产生的自然结果。自己的心从生活当中收敛回来，慢慢的安宁与平静，进入了一种修定的状态。第四个阶段叫做检视。检视就是事情的简单化，也就是善于选择事物，不会把时间呢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，也就是了解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拟定目标而且分明。第五个阶段呢，就是真观，也就是观察真理。有了四个阶段的铺垫，会产生出你的智慧，慢慢的发现什么事情是真理，你会去永远的追求它，也了解呢祸福吉凶，并且呢采取相应的措施。第六个阶段就是泰定，也就是安详而心定。我觉得泰定啊，其实在现在的人类来讲，能够有泰定的心是很难做到的，因为社会的乱象太多了，所以呢要达到泰定势必要经历过一番很大的功夫。第七个阶段就是最后的阶段，就是得道。得道呢，是司马承祯他对于七阶次最后的一个结尾，就是能够得道成仙。人间在世犹如梦幻一般啊，如梦如幻，黄粱一梦。所以呢，司马承祯他在年轻的岁月里面，他就晓得了这样的道理，所以写下了这一本《坐忘论》。有机会呢，大家也可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放下一切，来看看这一本《坐忘论》，也许呢会给我们生命带来不一样的想法与思维哦。